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在民数记第十一章这里哈，如果根据前面来看，应该是进入一个非常伟大的辉煌的一个历史里面。就是说民数记从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说，以色列人离开了西乃山，他们跟上帝立约结束，那是一个神圣伟大的约。当这个约被立好了以后，就开始要执行，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更亲密更美好。那么执行除了在平常，包括在生活行进当中，还有禁止当中，以神的会幕，以约柜，以献上礼物给神，祭物给神为中心以外，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事，就是他们要准备攻占迦南地，那是神给他们的应许，那是神立约的保证。所以这一群人在立约之后跟立约之前，你可以说身份有一个巨大的转变。之前也是当然被神拯救的，但是立约之后有一个很神圣的关系。我喜欢举的例子，当立约了，就好像以前是男朋友女朋友，现在是夫妻了，是正式了。而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当比这还要更复杂一点，不只是夫妻了，也是情同父子了。我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做我的子民。以色列人会成为神在这个世上的一个代表和见证，见证这位独一耶和华的真实和慈爱，成为万国的祝福。这是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开始的，在西乃山底下又扩大的又深入的。那么这变成一对精兵，跟神是如此的亲密和亲爱。那然后他们就开始往前面行进了。以前是乌合之众，虽然也是蒙神恩典，现在是一群大军队，甚至可以说是不敢说训练有素，因为训练时间不长，但的确是一群上帝所拣选出来的精英。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那到了十一章开始，你看到百姓，众百姓就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眼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我们在看其他圣经其他部分的时候，甚至包括新约，好像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告一段落，然后可能计划进入更美好的时候的。我们常常婚姻是这样，结果产生的却是一个极大的悲哀。士师记也是这样，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他们没有在约书亚记里面，他们就没有占据所有的地方，然后反而学习当地的风俗，就开始堕落了。那在这里，以色列人这伟大的军队，他们没有开始显出他们是耶和华的精兵，他们发怨言，然后怨言达到神的那边，恶语啊，邪恶的语言。这个你如果想一想，其实跟出埃及记一开始有一点像，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的呻吟和痛苦达到耶和华那边了，神看到他们的可怜来拯救他们。现在不是神听到他们的可怜，而是神听到他们的抱怨、怨恨、对神的不满。这个怨言哈，好像是在这里，还那个原文的样式在这里和耶利米哀歌才出现。不过那一种发怨言的历史呢，那是其来有自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，神差遣摩西去拯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在红海边也发过怨言，在过了红海进到旷野的时候也发过怨言。那么可是你发现一件事，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跟耶和华立约之前， 每次犯错，每次发怨言啊，那么神给的大概都是很宽大，有的时候神完全不计较。比较严重的时候，就金牛犊的事件的时候，那就要计较，但那是可以说已经立约完了，就是立约前跟立约后好像有一个很不同的处置方式。立约之前你犯罪，你发怨言，你做错事，好像神都不计较，立约之后神就很计较了，你再犯错，你再发怨言，神就会发怒，然后会惩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就是人成长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。神的恩典是白白的，白白给我们，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白白给我们，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，我们全然依靠神。但是你领受了恩典之后，神对人有要求的，这个要求当然也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权柄才能做到，但是有要求哦。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，各位都经历过啊，我们看到妈妈喂小孩吃饭，或者小朋友刚刚开始学吃饭，这不要有一个一定的阶段，但是我们看就大概说吧，吃饭吃的满地都是，吃饭一面吃一面把饭咬到别的地方，倒的到处都是，撒的到处都是，弄得脏的不得了，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整个饭桌都被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我们不但不会生气，我们还很高兴，哎呦又吃了一口了啊，又怎么样了啊，好乖哈。但是如果一个十几二十岁的，我们一面吃饭一面把汤这样倒，饭那样倒，菜那样倒，那恐怕就要挨骂挨打了，除非是特别的情形或者他有什么病。当人一再认识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而始终不成长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。不管是用植物来讲，神浇灌的园子或神栽种的树木，一再领受恩典而没有任何的改进的时候，神是会愤怒的。各位，这一点我们讲道也常常讲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总知道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也总知道神的慈爱永远不改变，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，这丰富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也会知道，不断的教，不断的给你，你需要有成长。那因此当以色列人更认识神，更领受他的恩典的时候，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更高了，这是理所当然，非常合理的啊。那对摩西也是这样，在这里也听到也看到，就耶和华听到他们的怨言就发怒气发作，这不是神有什么不公平不公义，或者是神不耐烦，而刚好相反，是神对我们人，包括对以色列人有他的要求啊。那这里我们不大清楚耶和华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一直烧到营的边界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有没有烧死以色列人？不大确定，但是看起来呢，这个焚烧，耶和华的火焚烧，是耶和华愤怒的一个审判，还不太严重，这也是叫我们觉得很遗憾的。我们也是这样做吧，就我们对于人犯错误，我们的小孩犯错误，或者其他人犯错误，我们通常是看情形，一般来讲不是太严重，我们一开始就放松一点。但是如果固态复敏或者重犯同样的错误，甚至越犯越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比较用严厉的方式来处置。神对我们也是这样，神这一次是烧，好像没有烧死很多人，好像甚至烧到营的边界，原因听有人解释是说，这个怨言，这个不该发的怨言是从闲杂人开始的，就是不是住在以色列当中的外人，住在外面的，住在边界的这些人不应该跟以色列混合的。这一点哈，我们中国人应该特别，华人特别能够了解，就是以色列人，神叫以色列人要沿这个礼教之大房 或者一下之变，就是你跟世界要小心，你一旦跟他在一起容易学坏，这是一场没有停止的一个征战，不是你用神的话和神的灵去影响他，就是他来影响你。你不可能说我们两个保持中立，你不干扰我，我不干扰你，我们跟世界，我们跟肉体，总是你靠着主就胜过他，就越来越光辉，你如果不依靠主他来胜过你，就越来越堕落了。这些跟以色列一起出埃及的闲杂人和后来的迦南人都有同样情形，就是他们会去影响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如果不能改变他们，他们就影响以色列人。好的例子就是路德跟拿俄米的情形，拿俄米影响了摩押的女子路德，把路德影响到认识上帝，那么路德就有好的反应，善待他这个婆婆。如果拿俄米没有好好影响路德的话，路德恐怕给拿俄米影响也是不对。那么各位，我们这就求主帮助我们了，因为这种力量是一直不停的，就你不进你不得胜，魔鬼就进，就在你身上掌权了。那现在他们被这些闲杂人影响，就发怨言，发怨言，耶和华就愤怒，不像以前就算了，现在有严重的警告了，就烧，大概也是烧在闲杂人那边，所以说是边界。那这个火呢，在旷野里面的这种火，天干物燥，一烧起来是很恐怖的，何况这个火不是一般的天干物燥的，是从耶和华来的，那是有一些恐怖的。这一种哈，我们在台湾大概比较少看到，除非你在山上哈，天干的时候森林大火，那个是会很恐怖的。那平原大火也是很恐怖的。那但是呢，这个神迹，神的愤怒而起的火呢，又因为摩西的祷告而平息了。第二节，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灭了，那地方便叫塔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。塔贝拉就是焚烧的意思，火的焚烧总是有审判的意思，但是火的焚烧在所有的圣经里面也都讲到，耶和华的审判常常有炼净的作用。那我们感谢主，但是可惜的是，各位，我们不能一直指望一位摩西在替我们代求，甚至我们可以说，我们不能一直指望圣灵或者耶稣替我们代求，说这个是我们很大的盼望，但是我们的指望不能再说耶稣和圣灵在为我们代求，我们就不断的犯罪吧。反正有一个中保，有效的中保，有效的保血，如果是有这样的心，刚刚好就是亵渎圣灵和轻慢耶稣的救恩和代求，不是真的看重，也不是真的悔改，也就是神绝对的恩典和慈爱，不是让我们继续持守那种坏的态度。以色列人抱怨，显然抱怨产生了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愤怒叫以色列人害怕，害怕求摩西来求，摩西求了，火就平下来了。但是火一平下来，他们又开始抱怨，哎呀，这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士师记和我们自己生活中常有的情形吗？一碰到灾难就求神，而且要够大够长够久我们才会求神，求了神灾难解决了，我们又固态复明了，固态复明了就又来了，又来往往就更严重，那就麻烦了。好，又来了呢，跟前面的扩大一样，就是这些闲杂人，就是这些世界对我们影响，就是我们这些老我对我们的影响。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贪欲的心，本来任何神所造的东西，不管是肉或者是欲望，都是好的，神造的都是好的。这种我们对东西的需求、渴慕、喜悦，使我们在神供应让我们满足的时候，哎呀，特别的快乐。我非常想要吃肉， 然后有肉吃，哦，那快乐是满足的，其他所有的欲望都是，但这欲望又在新约旧约里常常成为一个定我们罪的东西，不是这个东西本身不好，而是我们在不服圣灵，肉身不服圣灵，不服神的话的时候，这种欲望，这种情绪，这种渴慕盼求，就常常会控制我们，让我们在被控制当中而不能信靠神，不能赞美神，不能感谢神，不能顺服神。神是常常给我们这些，我们姑且说折磨吧，这个折磨其实是一个美好的训练，如果没有被训练的好，那就真麻烦了。好，这些闲杂人，这些比较不属神的人，不属灵的人，他们贪欲一起，还没有忘记前面的火，或者前面的火热还在那里，火与火的热还在那里，他们就挑动以色列人的抱怨的心了，他们就哭嚎了。哭嚎说什么呢？谁给我们肉吃呢？第五节，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蒜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了这玛拿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好，他们哭嚎说要吃肉。那么有解经家说，他们很多肉啊，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牛羊那都是肉啊，可以吃。所以有解经家说，他们所想吃的肉不是牛羊的肉，他们非常想念埃及的鱼。这样解释可能是对的，但是我也觉得未必就一定如此，因为他们带出很多牛羊可能是真的，但是在旷野那个牛羊的产量啊，我自己觉得不像在一个美好的草场一样，我那个牛羊的生殖和就是生下一代以及他们生长，就是他们自己身上有肉有奶啊，恐怕不是那么丰富。各位，你像现在我们的农场里面那个养牛养羊哦，那不管是打了什么激素或者怎么样哈，最起码牛羊天天都是跟那个养鸡一样，养鸡场一样，那个鸡根本不动的哈。那我们喜欢吃土鸡，土鸡到处放，那么土鸡就算到处放呢，我想那个长的速度也不像肉鸡一样，因为肉鸡天天就吃了睡睡了吃，吃了睡睡了吃嘛，你就想尽办法让它多长肉，然后生长期越短越好，然后生出越来越多越好，这我们好吃嘛，所以它那个肉也不怎么好吃。但是我相信在牧养的，在牧放的那些牛羊跟养在农场的也不一样，简单的说一定不会长得那么多那么快，尤其在旷野没有那么多那么快，所以他们就算要吃牛羊的肉恐怕也没有那么方便，不像在现在那种大规模的饲养的方式。总之他们没有太多的肉可以吃，那么也可能加上埃及以鱼著名，不管是海鱼或淡水鱼非常好吃，那我们在台湾得天独厚啊，那实在是各种的肉我们都吃得到，我想这我们要好好感恩啊，非常丰富，特别是关于这鱼哈，那你在那种比较大陆区的地方都不会有那么新鲜的那种，而且这么多种类的鱼。好，现在他们想要吃肉了，他们想要吃鱼了，他们想要在埃及的时候，那里也有很多的好处，各位，尤其是这里讲到说不花钱免费的东西，这我想也是现在年轻人不太能够懂的哈，就是现在年轻人得到东西大家都不花什么钱了，现在免费的什么东西，不管是吃的或接驳车或什么都越来越多哈，因为富裕了嘛。他们到了旷野是在一个贫穷的地方，物资缺乏的地方，物资缺乏的地方，他们想到以前在埃及不花钱就有鱼吃。各位，不花钱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，怎么会有白吃的怎么会有不花钱可以吃到的地方？这如果我们要讲详细一点很复杂了。不花钱能够吃到东西，我看只有两种或三种。第一种就是囚犯，你在监狱里不要花钱就可以有东西吃。第二种就是奴隶， 奴隶根本没有钱，主人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。第三种就是乞丐，你根本没有钱嘛，所以乞丐有两种，一种叫讨钱。听说中国大陆现在乞丐都是讨钱不讨饭，你给他馒头他还不要。那可是再穷一点的地方恐怕他就要讨饭了，他不一定能够有钱，但是人家吃剩的可以讨一点。乞丐、囚犯、奴隶他们不花钱。其他尤其在资本主义世界，或者我们在讲在自由世界，你要得任何东西你都要花钱，花钱需要花劳力，花或者是有工作的机会。不花钱要得到东西就只可能是乞丐，只可能是奴隶，只可能是囚犯。当然今天还有一种啦，在欧美这种社会福利国家里面，不花钱可以得到就是你是流浪汉。但这四种人都是没有尊严的人。那自由人要花钱或者花力量才能得到吃的。哦，以前在埃及好痛苦，但是埃及有个好处，你的工作是保障的。各位，这也是奴隶的特点，奴隶的工作保障，因为奴隶的主人需要你这个奴隶继续帮他服务，不给薪水，但是我给你吃的，给你吃的，甚至我要讲的再难听一点，你像中国的这个后宫佳丽啊，或者我们在以斯帖记也可以看到，或者罗马他们所养的那个角斗士啊，或者是我们叫神鬼战士啊，那都有最好的食物，最好的教练，要让你肌肉长得非常好，要让你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。在神鬼战士那个电影里没有多讲，在早期一点的讲有一个电影也是在讲到那个 Gladiator， 就是神鬼战士，罗马这些神鬼战士的时候有讲到这一点。那个把你养的真是好，神鬼战士要选那些最精壮的，包括年轻的那些战士被罗马人掳来的，然后够身体够好够年轻，然后给你最严格的训练，最好的吃和玩和住，还有什么？对不起，还给你最好的女人，让你在各方面都满足。各位，为什么？把你养得非常好，可以在那个角斗士的战场上面，你可以杀得血淋淋的。他要看到你流血，他要看到你死亡，也是没有尊严。我们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自由。神叫以色列人得自由，基督叫我们得自由，这都是白白的恩典。自由本身就有这个白白的意思，不但我们这些罪人原来做奴隶的是白白得到恩典和自由，使我们被释放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工作，像角斗士他可以表演的够好，有一天可以赎自己，像妓女你可以接的够多的客人，有一天可以赎自己。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赎自己的，因为代价太高了，我们赎不来的。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拯救，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，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救出来，让他们得自由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，你们现在是自由的人，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隶。那自由是上帝的恩典，那这一点西方的政治学者讨论非常多，什么是自由，什么是自由主义，甚至从你可以从更早的时候就提起来。那很多的人包括从启蒙运动以后也很常常谈到自由的宝贵，我们基督教里不多讲，但在旧约和新约里面都有讲到一件事，那自由是在上帝的恩典慈爱中，让我们不是为所欲为，那还是奴隶，情欲奴隶。自由，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，在爱里面有圣洁的意愿和行动，这100%是神给我们。但是因为我们又活在肉体当中，活在罪恶的世界里，当我们得到了自由以后，常常想要回去做奴隶。以色列人就是，哥林多教会也是，或者是在启示录里面 老底嘉教会、沙迪教会恐怕都有这样的情形，想要回去做奴隶，因为奴隶啊很痛苦，但是奴隶有保障，有食物的保障，有工作，虽然那个工作就是奴隶，虽然有鞭子，但是有免费的食物。哎呀，这个我们如果要在属灵里面继续讲下去，可以讲很多人有这个奴性，我们要讲的很，人会不喜欢听话，但是很侮辱人的。不信神、没有圣灵的人，喜欢做奴隶，做肉体的奴隶，不喜欢得自由。啊，这个在中国的近代史里面有很多讨论。胡适之先生喜欢谈那个个人主义，他提出易卜生所讲写的一个小说叫《娜妈》，一个女孩，一个女人在有钱的人家做少奶奶，哇，一天到晚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珠光宝气，吃喝玩乐，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gladiator 差不多的一个人物。后来有一天他觉醒了，他就离开了他的家庭。他不要再做一个玩偶，我们中国也有把那个娜拉那个剧翻成玩偶家庭，他不要做人家的玩偶，他要离开以前就是被他丈夫玩弄，看起来尊重其实是玩弄，比以色列看起来好一点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那后来很多人就讨论走出以后怎么办，不是做妓女就是有一天再回来，因为社会上不允许他自由，不允许他做一个独立的女人。所以我们信靠了耶稣以后要非常小心，要非常依靠上帝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，我们看到新约的哥林多教会、加拉太教会，保罗都有提醒他们，你们被释放得自由，但是我们还想重新回到奴仆的恶相，做律法，做肉体的奴隶。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，以色列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也是天天这样。这跟我们肉体有关系，我们天天想要自由，可是那个自由常常其实是被捆绑的自由，放纵情欲的自由，或者甚至在律法下被约束的那个不是真的自由，是奴仆。以色列人就表现出这一点，我们喜欢成为猪被养，然后有一天被宰杀，我们喜欢成为种猪，我们喜欢成为肉鸡，我们喜欢成为肉牛，就一天到晚有吃有喝，甚至像那个神鬼战士一样，我们就是被养得舒舒服服的，那最后发现是被牵到屠宰场，或者是表演，让自己的鲜血和别人的鲜血满足那些养我们的人，那不是自由。各位，真的自由是在真理，在上帝里面，但是引诱很多，他们还想回到埃及去。我也多次讲过，旷野的生活，基督徒的生活并不舒服，得自由却没有那么多丰丰富富的肉体的情欲可以发泄，我们就很思念在做以前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做罪恶奴仆的时候，尤其如果做罪恶的奴仆又有一些权势的时候，像法老，像埃及人，或者即使做奴仆有安全感，每天有肉吃，有鱼吃，有工作，虽然那工作是带着鞭子的。哎呦，现在在这个这么大的旷野里面，好像是自由的，没有鞭子在打我们，我们是服侍上帝的，但是有的时候要对付几身，攻克几身，不是有的时候天天都这样，觉得很累啊，读经啊，祷告啊，侍奉啊，爱人啊，圣洁啊，参加聚会啊，听道啊，又要学习对付自己，又要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哦，很累，不想做。于是我们常常就想用重价买回来的自由，换取重新成为奴隶的身份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